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啊，这个念佛啊，它是有次第的。那么说，一般刚刚进风闻的人念佛，可能念不下来，啊，念得东张西望，啊，东看看西看看。所以我们在生活中也可以看得到，很多人念佛，啊，只是称头啊看一看。啊，我们在广福寺念佛的时候，有很多那些世俗的人，他跟着我们后面念佛，然后呢，啊，念转成两圈。看到那个脚走路的样子，啊，就像马上离开了。为什么呢？他念不下去，他觉得无聊。他说，啊，等一下子呢，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然后也把头撑着在门口向外看一看，啊，又进来念一下。走路呢，像那个鸭子走一样。他说，啊，这样的鸭子走，他不像啊一步一声符号。为什么他没念习惯？也不知道这符号的意义，所以心沉静不下来，就非常枯燥，所以念佛他觉得没有意思。但有一些人呢，他念了一段时间，虽然找了一些感觉，找到感觉，这个就像一个人一样，就像那个牛啊，把一个绳子给他牵着，啊，不停地还是要他走，时间长了还是可以静下来的。所以呢，还是一点善根。那再做一段时间啊，他念佛啊，念皮条了，然后说就像那个啊，念了一段时间就疲倦，就想睡觉啊。他说这个念啊想睡觉，也有这样的性质，就是说他已经皮条，念皮条，就修行的也有皮条修行的。他实际上久了以后啊，他觉得对因果啊。对成佛啊，刚刚开始发心非常的大，后来几十年下来，觉得成佛这件事情无关紧要了，就是随便了。因为那个过去讲，就是说人五分钟的约斗是很远矣，但是一生的约斗就很难啊。就是说一辈子把这个佛陀的紧啊，这个成佛这件大事放在心上啊，这不是一件很远矣的事情。我认为不远矣，啊，一个人一辈子都充满这个想成佛的这个信心，啊，非常非常少。一般人刚刚学佛，啊，这个菩提心就处理生死心非常强，啊，一段时间以后对成佛这件大事啊，像我这样子的，我认为很少，我认为是很少，因为在外面看到很多出家这个。啊，不管是在家的出家人的，就是说这个刚刚学佛富在眼前啊，三天学佛富在眼前，三年学佛富在天边，什么西方极乐世界什么都是人情味了，是吧？就是说，就打个比例来讲嘛，啊，刚刚来皈依三宝来求佛，那真正的是来求，过一段时间叫来拜佛，他不是拜佛，而是拜神的，是吧？那念阿弥陀佛，他不是来念阿弥陀佛，是念给我看的，知道吗？有没有？啊，我相信是有的，就是念给我看一看啊！我来护法，我来念，我来念了。听法听得进去吗？听不进去的。念佛念得进去吗？他念不进去的，念给我看的，知道吗？但是实际上久了变成皮条了啊！也就是说，不要把这个。学佛啊，学的到最后面变成这个样，非常恐惧啊。那说再念佛一段时间，可能也有这样的现象。比例来讲，刚刚开始静静，然后呢昏沉，后面我常常吊足，就是说刚刚念佛很清静啊，很清静啊，清静了一段时间，然后呢他保持不了多久，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发现呢他内心狂躁啊。就像一个人爬山爬了一半的时候上不上下不下，非常难过，就是说就到上去非常遥远，你说成佛什么时候成佛的事情，太遥远了，就人还没死，就像一个老太婆一样，跑这个净空法师碰到的老太婆说，老太婆就那个净空法师说这个婆婆啊念佛啊，就是她没死接，她说哎呀我孙子要带啊，儿子要照顾啊，家里 啊，这个归到史家，发现他家里门口有很多的画像摆在那里，已经死掉了。所以人生是无常的，但是我们在没有死之前，总感觉的时间很长。很长的时间的原因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因为活得很苦，因为快乐的人时间是很短的，啊，只有烦恼的人时间很长。如果你感觉到你日子很长，证明你很难过，知道吧？你日子非常难过。啊，很轻生的人的话，活得很快的。你像我们达夫妻，居然睁开眼睛闭着眼睛，一个呼吸就过去了。大家觉得时间很长吗？其实很短，对我来说，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第一天，你要在广福寺打呼气，一睁眼一闭眼，呼吸过去了，一下就过去了。我觉得总是怎么这么快啊？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年龄里面，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年龄怎么样。那时候感觉到这个日子很快很快的，所以呢，时间已经不长了。所以我们看看后面还好远，一般人跟我一样，死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完事。看看前面造了那么多的业，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消除掉。看到后面成佛，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时候在春江上不上下不下。我先打个比喻，就像上楼梯上到空中，一半的时候上不上下不下，回去吧好远。这个去吧也很远。我打个比例来讲嘛，我在小指跳刀把，我记得这个事情好清楚。跳刀把，我父亲给我跳一趟刀把，这个刀把非常非常的重，我父亲让我跳，跳了一半，因为我家里面的那个稻田最起码有五里路，知道吧？跳了鸟，对我们那个时候跳刀把是多大？才十多岁啊！你想一想。那个时候，如果你对我来说是很长的，就像那蚂蚁从这个山下爬到上来多远了？对蚂蚁来讲很远，现在没感觉，其他步就走到了。那小的时候跳了个大把，好重，跳了一半回不了家。然后我又很老实，这个大把在我意识中呢，就是说弯下一扔吧，那个稻子全部掉下去了，就是稻子就上到田里面去，就炸掉了。但是呢，放在肩膀上又跳不动，一步都不能走，就站在那了，拼命地哭，对吧？那么说，这个我父亲跑过来，把我接下来就是骂我，他怎么这么傻的，扔下去不就可以了吗？就是说，我们修行呢，往往有产生这种状态，就是说念佛念到一定的时候啊，看看自己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成佛这件事太遥远了，看看以前吧，又走过这么多的路，这边两边。都走了一大半，那可麻烦了，心里就很着急。所以像这种状态是很正常的，只要是修行人的这种状态都是很正常的，再加一把油就上去了。所以我们修行呢，在中间出现一些违缘或者是烦恼，要把它当作一个正常的事情，不要把它当作是这个不正常，知道吗？所以呢，等你再加一步油的话，念佛，像我们现在念佛，那真是空中之约啊，那是山顶上面的这个美丽境界啊。就我们一念阿弥陀佛，那是那个境界是非，不讲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在此世界去享受这种山顶上的风光啊。因为我们说实话，我感觉到我已经爬到山顶了，绝对是一片风光。可能大家认为修行呢，还在半山腰，有人念佛啊，觉得好辛苦啊，就是说念几声佛号啊。念了一跑，念了一跑，真是念不下去了，听法也听不下去，念佛也念不下去。要说什么原因呢？就有对佛啊，也许学佛的时间太短，也许家里事情太忙，也许你业障太重啊。总的来说啊，这个不相应肯定都是有一定的原因，但是我们要把它接受它。所以过去讲，就是说我们修行第一步是什么？要接受什么？我们要接受这个接受命运啊！我们这个我们的命叫做认命啊。首先修行叫认命，当不上皇帝就不要当，你不要老是想着当皇帝，也许就是乞丐的命，那你好好当乞丐。所以这第二步就要改命。改命叫修佛慧，啊，念阿弥陀佛，增加你的善根，增加你的福报， 因为没有福报必有善根，实在是不能修行。那我们佛法，你看五少有法身大师都要到西方极乐世界，那都是大菩萨去，那我们没有善根没有福德怎么去？然后说念阿弥陀佛就是善根福德，他说你不念阿弥陀佛，你是善根福德啊，怎么真善啊？所以念佛它是佛心嘛，就近去嘛，是吧？那就近的地方佛善根，没有善根实在是没办法修行，没有福德也没办法修行，没有善根你的方向不对，没有福报你遇不到善知识，这个是很至关紧要的。就是说你没有善根，你没有善根，什么叫善根知道吗？善根就是你向往的方向，善根不具足的人，他连西方极乐世界的心都生不出来，没有善根呢，他就没有方向，他是恶方向的，是不是？所以呢，善根具足的人一定是向往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当你向往是西方极乐世界就善根具足了。第二个，你想到西方极乐世界还要遇到善知识，遇到佛法啊，有人告诉你，你才有这个心出来。那么说啊，你没有福报遇不到善知识，知道吗？遇不到福报到处都是违缘。念阿弥陀佛增长善根福德，这个第二步啊。他说这个第三步第四步第五步，我们昨天晚上就已经讲到啊，重复给大家讲一下啊，昨天晚上可能有一些没听到。那个第三步就是身心因果，这个很重要，念佛成佛，就是相信你每个思维每个动作啊，每个念头都是跟因果是挂上钩的。一个学佛的人不就是因果，他没办法清净，只要你身心因果那就好办。所以在菩萨道里面来讲，第一个身心因果串起行者，杜顺大神身心因果串起行者，这是必须的。所以我们对因果上面一定要认真的思维一下。所以呢这个你每一步路都在因果里面，因果其实就是空性的，要不是空性因果就不能变化了，是吧？说男者冤冤是男，女者冤冤是女子，他说木头冤冤是木头，凳子冤冤是凳子，那不就变成固定了？这个定性就不变化，不变化就没有因果了。所以因果就是变化，变化就是空性，空性就是佛性，佛性就是你的本来面貌。也就是说你了解因果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跟自性一定是吻合的，你人家骂你可能人家也在赞美你，在因果里面如果你了解了因果，那我说跟空性就相应了，修行就很快了，知道吗？不信因果真正的是没，那就是跟就像鸡蛋在石头上敲啊，你必死无疑。为什么呢？就像你手抓虚空什么都抓不到，你没有因果的概念很麻烦。所以呢，我们对这个因果，你要对你生活中的一定要把因果挂在心头。我告诉你，如果你把因果抓起来，休息就快了。你只要把因果这两个字抓起来，休息就很快了。如果不懂得因果关系，没有办法。因果并不是说我要做善报得善报的这个因果，了解你现在在因果之中，知道吗？你现在接受的全是因果，就是说过去的因现在的果，你现在做的因将来就是果，都在因果上面，没有一件事情不在因果上面。就人家就是因果就是空性嘛，空性你就不要执着了，执着你就变成因果的坚固啊，你慈悲就变成善啊，善法就变成善，恶法就变成恶。不管是善也好恶也好，你了解因果是变化的，变化就是空性，空性就是佛性，佛性就是你的本来面目，所以世界就是你的本来面目，知道吗？这个世界看到的全是你的本来面目。那我说那你修行就很快了，知道吗？跟世界已经不再对立了。很多人讲着讲空性啊，讲什么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啊，什么啊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啊，空就是有，有就是空啊，讲的再多都没有用。如果你不了解，不了解当下这个因果就是你心，就是空性，就是佛性，就是什么坦然绝对的这种状态，不需要延迟，不需要那个巧言的东西啊，你就现在就能会得到。 知道因果就空性，这个空性就清净了，就清净了。为什么呢？了解空，了解因果就是佛性，我就清净；了解法是空性，就是法性，空性法性清净，再进入到阿弥陀愿里，啊，再信阿弥陀佛。这个时候，那我们说啊，以清净心，以清净的法，以自己现前的这一念明了的第一地的这个会到阿弥陀院里面去，就进入到阿弥陀院。哦，这个院是干什么？就是阿弥陀三藐三菩提心，就是无上菩提心，知道？就是自利利他圆满的菩提心，知道？我获得了这个菩提心，有什么好处呢？啊，可以自利利他，将来到十方世界成等正觉，与他方世界啊供养诸佛，也可以在他方世界示现菩萨。啊，现象上也有很大的作用，信阿弥陀有根本故，有根本能救度众生故，以凡夫而成佛故，以现前获得佛陀之见故，啊，以当下能悟到般若智慧故，以现前得安心故，得知足故，得这个心有化故，啊，这些东西都现象上得到的，不是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现在就有了，知道吗？所以信佛，如果你要与世观察，就能得得到。所以我们这个信阿弥陀佛、念佛，不要这个完全任务的观点。所以听法的时候呢，这个佛法所谓讲的这个观呢，你看观无量，有很多我过去讲的观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的观是指我们观察的观，并不是说闭着眼睛观。那个不叫观，那叫想，知道吗？你想啊，哦，一个灯子，然后闭着你想，那个不叫观。观是观察，观察开慧的，开智慧的，知道吗？直者定者，观者慧也嘛。你把观当作指定者了，那变成指了，那不叫观了，知道吗？什么叫指了？搞个佛像放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就是一个相貌，然后一直定着，那个叫指。要观察它的空性，观察它的法性，观察它这个的变化性，然后了解这里面一切法里没有我，啊，没有一个固执的法，没有一个定性的我，然后如化如化，内空外空，尽皆空。那我说这种般若智慧就显现出来了，这个叫做观，叫观察的意思。那我说这部啊《往生论》里面讲了很多的观察，所以呢。啊，过去因为大家讲，整个的佛法在于观，整个的佛法在于观，没有观就根本没有佛法，没有观不能开智慧，不能开智慧，你不可能对阿弥陀佛升起信心。对阿弥陀佛信心就是来自于闻慧来的，你闻到阿弥陀，闻说阿弥陀之此名号一向不乱，你没有闻说阿弥陀佛，闻说阿弥陀佛就是心了，那就是观了，就是观察。你没有观察，怎么会对阿弥陀佛升起信心呢？你连阿弥陀指着那个地方能指几天呢？是吧？指着那个地方，结果就光指没有观，那就变成世间的禅定功夫。后来念阿弥陀指，指着那个地方，它不是观，它就指，就变成修定了啊。所以念阿弥陀佛不是为了修定而念阿弥陀佛，不是修定，要对阿弥陀佛先要升起信心啊。因为净土法门是以信心的体来念的啊，不是说。啊，修禅定的功夫啊，变成念，不断的思维啊，禅意阿弥陀佛，思维阿弥陀佛。所以这个观啊，他说我们信净土法门也好，信任何一个法门也好，啊，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概念啊，就是说修禅宗有禅宗的概念，修密宗是净土宗，特别我们修净土宗，他内心中有一个框架。修禅宗、修唯识、修中观，它有一个框架，所以我们修行有框架，框架里面在修一些很细的观察。比例来讲，我们修净土宗，首先要了解啊，哪一经典跟净土法门相应的啊，比例《观经》啊，《无量寿经》啊，《阿弥陀经》啊，还有印光大师啊，把这个啊普贤和用品。啊，叫啊《无尽一论》，还有《大势至菩萨圆灯章》，啊，这个《往生论》，这些经典都是啊，这个 净土法门的一些经典。虽然我们学净土法门，这些经典都应该要通俗。如果年纪大了，但没有时间去专念阿弥陀佛了，但是年轻人应该去学习，把这个观这个五种经典都应该看一看。那至于呢这个一些走师大德的一些书籍大家公认的一些这个走师们的书籍都应该可以看一看。不过你能够悟到多深那我说最起码看了以后升起一些信心也非常好的。那么一切法门的话，它都应该是以般若为首以经典上面讲得很清楚，华严经的讲学任何一个法门都以般若为首。那么说离开般若的话那是人一定有问题的那说一戒为基，就是说不管你修任何一个法门都应该以一戒律为基础，就是说如果你要是说修到了一个法门不要持戒了，那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持戒般若还有一个叫什么菩提心，知道吗？不管修任何一个法门一定要跟菩提心相应，这三个法门我认为是任何一个法门的共法，戒律般若还有菩提心，这三个东西是不可以少的。任何一个法门，不管是修禅宗、修密宗、修净土宗，这三个东西是共法，知道？如果你认识，这就是整个佛教里面这个共法的大纲菩提心、般若，就是说戒律，有戒律是我们的因是我们因。至于戒律是八正共法，大乘里面有八个正派。八个正派的所有的共法就是戒律他说八正里面呢，题来讲就是般若，题来讲就是般若。他说不管哪个正派，如果跟般若违背的话，那肯定就是有问题的，知道？而八正大乘的教法都是跟菩提心相应，叫从无上正等正觉。我所谓的无上正等正觉，不管是因为来讲、国语来讲，都是自利利他。自利利他就是自己肯定是自利利他的一个法门，不可能去管自己解脱，不管他人的事情。虽然自利利他就是自己要解脱，利他要去帮助众生解脱，那么这个法门觉得一切法门都是应该这个样子的，讲自利利他。他说他有因为上的自利利他，果位上的自利利他。你像诸佛是果位上的菩萨，你像说像我们现在这里的很多的菩萨是因为上的菩萨因为上的菩萨就是我们还有你们，大家都是因为上的菩萨观音菩萨和诸菩萨他可能是果位上的菩萨，他视线里还是在因为上的菩萨，像释放诸佛他视线是果位上的菩萨像阿弥陀佛都是果位上这个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里面都实现果位上的菩萨。那么说这个菩萨肯定是以般若相应的菩提心嘛，菩提心一切菩萨，你看菩萨叫菩提萨多，菩提萨多就心空法空，心空就是供养诸佛，法空是救济众生，救济众生就是六度波罗蜜，供养诸佛就是空性，就是清净之法性。那佛性里面，这一菩萨没有独立体存在，没有独立的一个菩萨存在，因为菩萨就是自利益他，就是上供诸佛，下化众生，叫菩萨。那我说他一定要跟般若相应，因为没有般若，心不空故，法不空故，心不空他不能解脱，法不空他如果法不空他一定有执着的，所以呢法不空他不可能做菩萨，所以心跟空跟法空，就是说什么样的达到心空法空呢，他也通达般若，不通达般若没办法做到心空法空。所以呢不是独立的有心空存在有法空存在，因为心空在法空上，法空在心空上，法空跟心空一个是讲体一个是讲相，法空变法界心空是一念，心空就是你那个念头，那个念头是清净无远进去的变法界它没有独立存在，叫心空是一念，法空是变法界，变法界就是每一件事情 可以变法界，叫做法空。所以菩萨呢，你要行六度波罗蜜，所谓的六度一念，这一念是无我的，但是呢，这个六度的无我体在哪里？清净体正好在持戒上面。而这个持戒是什么呢？持戒就是事，比如像一朵鲜花啊，鲜花的清净本体就是一念，而这个一念里面有一个花，这个花叫事，就叫法界。所以呢，这个花是什么？叫六度，就是你骂我，你打我，对我来说，对我来说叫忍于，忍于。你不打我，就没有被打的这个人；你赞美我，就赞美我的人。所以我在你赞美的对面，或者你骂我的对面，就在你心上对面的那个人，要不就是好，要不就是不好，要不就是无忌。反正这个人在你心中是个法。那我说你在我心中也是个法，所以呢根本没有众生存在，因为心空就是自性，法空就是法界。所以法界心空法空是一体的，一个讲体一个讲相。所以呢心空法空就是菩萨，心空是什么呢？是诸佛，就是自性。法空就是法界，法界就是庄严，所以庄严，这些庄严是干什么呢？供养诸佛。所以佛就在你行六度之时，所以上无复扩展，下无众生可度。所以你在拿一个花拿在手上的时候，就能供养诸佛，一念清净就能供养诸佛，这个叫做菩萨啊，这是菩萨。而菩萨获得六度圆满，那就是佛的境界，不圆满就是因地上的境界。只有我们在因地上就可以供养诸佛，但是在诸佛的果位上面来讲，不存在供养诸佛了，因为它本来是寂灭的，没有这个灯体。所以呢菩萨，那么说我们这个菩萨道菩提心啊，我们发菩提心，自利利他，一定跟波罗相应。所以呢不管选哪一部经典，哪一个法，都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呢我们信净土法门一定会跟波罗相应。那么说在他真跟这个自真，就是净土法门了，他是就是别的法门了。那说比方修禅真、修密真跟新净土真的区别在哪里？那我有人讲，我就这样的观察可不可以呢？那说从果位上来讲，有人把这个净土法门呢当做一个呢，这个你想一想，无上位法身大师等觉菩萨、妙觉菩萨，我过去讲过这样一句话，说不是住着来，不足以信此法门，净土法门。就是说，假设你不是住户来的，不足以信此法门，不认自己是凡夫，不认自己上夫，那么说，不可以信这个法门。为什么？信净土法门只有两个人，一人是菩萨在来，一人是凡夫。就是说，信我们净土法门的人，就是你是等觉菩萨，这样你没有成佛，你都要做凡夫，知道吗？为什么在佛陀的境界，这样你一念无明就是凡夫，知道吗？就要不你就要承认你自己是凡夫，要不你就是古佛再来，这两种人，你信哪一种人？是不是信哪一种人都要不就信凡夫，要不是古佛再来，是吧？所以呢有人讲善道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啊，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叫凡夫了，是吧？因为我们不是古佛再来，我们就是凡夫。那不信，如果你不信自己是凡夫，等觉菩萨你就做到等觉了，还有一念无明，那还承认自己是凡夫。所以这个凡夫定位并不是说我们是恶业凡夫。有人认为去净土法门要承认自己是无力之罪人，这种观点呢，这种观点就是意思说只有无力之罪人才能往生，这种观点是错误的。等觉一下，这样用无明都要称为自己是凡夫，知道吗？所以这个凡夫是一个，在《华严经》里面讲到，妙华莲华讲，三界无安，如于火宅，就是你在天堂上面去，也在火宅之中。只要是无明，就是在火宅里面，那个火宅就是无明，知道吗？无量劫就执着于火宅，就执着于无明，无明火，知道吗？叫无明。所以呢，就是等觉菩萨、妙觉菩萨很多这些菩萨在此也称为凡夫。所以这个凡夫的定义 是指无明啊，并不是指我们掉进地狱的这个东西。所以说无明是什么？就是妄想，我们的妄想，知道吧？就一念无明妄想。所以啊，这个在净土法门菩萨又有何法呢？还称为无明啊。所以呢，无上位法身大师到最后面都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呢，我们这一念啊，都要以这样的思维。所以，那么说这个，在他真来讲的话，他真能不能往生呢？反正就是说，多有菩萨不能闻此法，有很多菩萨不能闻到净土法门。因为这个八地菩萨、禅鸟在诸佛，我法的愿都不一定一样。比例呢，八地菩萨到了八地菩萨，他有自己的愿力，他会很难信到阿弥陀佛。因为八地菩萨他能供养诸佛，能见到十方诸佛，那我说他可以见到很多无量边的法门及十方诸佛国土，他可以选择。你比例呢，我见无量寿司，那就是我的选择啊。我看多林寺在行菩萨道，我也修了多林寺的样子来行菩萨道，或者说我看印度的样子，我修印度的样子来行菩萨道。那说这些很多的诸佛在尊重法门，我可能也会选择他，知道吗？那么说在这里面流浪已经很久，这都是流浪很久，都不知道阿弥陀佛，选择了自己，知道吗？这个叫依位上，也有依止于菩萨。比例来讲，有人专念观世音菩萨，有人专念这个大师子，那个释迦牟尼佛，念药师佛，每个人性质都不一样啊。那学法门来讲的话，每个人法门也不一样。比例呢，有人选择中观思想、唯识思想，有人学这么个思想呢，天台真，然后把那个东西当做自己啊、当做自己的修行的方法，他不是啊、依止于阿弥陀佛的修法啊、有的到弥勒菩萨那个地方去，这种修法。他用的一种方法来作为自己的修行。你看，比方无常专修无常，他专用法来修，用这个一些法来修行自己。那么说，他要达到那种境界才行，没达到那种境界，所有的他真里面，那么说这个，你像观音法门呢，这个药师法门呢，它有接引啊，它有接引。你看地藏法门的时候，因为地藏菩萨神力加持啊，不过所有的法门我观察一下，他们到最后面都要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我看了一部经典《楞伽经》，讲也说一些诸佛法身、报身、化身，一些骨头及庄严皆成无量寿种出，包括药师佛与八大菩萨也是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说观音菩萨十二大愿，他还是要到西方去，普贤十大愿还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大家可想而知。那么说释迦牟尼佛啊，为什么八人都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三国世界的一代教法，就都是要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包括文殊菩萨也是要人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五百大愿啊，都是要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并且告诉了人们啊，这个念佛的方法啊，就专念一阵佛号，专观想西方极乐世界。或者念佛三昧，就是说你想得般若三昧吗？般若三昧就是念佛三昧吗？般若三昧吗？就是说当执着一个佛号，然后观想面对西方，然后一个白念，一个蒲团，一个佛珠，然后面对西方念南无阿弥陀佛，此人就可以获得般若三昧。那么说和念佛的心，过去一部文殊经，有一部经典我看到这样的，就是一念佛得般若三昧，就是说专念佛啊，往东方走，往东方走。那么说，世人去见到文殊菩萨啊。那么说这个这样的一个空性啊，念了四相念佛了，四相念佛。那么说他可以见到文殊菩萨，不多里面四相念佛可以念了，他是主要是开智慧嘛。包括波多三昧经里面见十方诸佛，他也是讲般若天，波多三昧经嘛。波舟就是波罗，舟是船的意思，就是无我的大慈悲，无我的大慈悲。如果你不断的观察这个世界是无我的大慈悲，这样开智慧啊，可以见到文殊菩萨。见到文殊菩萨啊，波罗智慧一开，就证到八地菩萨，很快就见到十方诸佛了，是吧？所以呢，他见十方诸佛就是八地菩萨 而波州经里面就是见十方诸佛啊，而波州是无我的大智人，就是波州嘛，波是智慧的意思嘛，州是船的意思嘛，船波是智慧空性嘛，船是大悲心嘛，而这个悲心就是无我的大悲心嘛。如果你了走一直走到这个世界都是大悲心的显现，你一直安住一直安住，安久了以后无我的慈悲就出来，叫三法忍嘛，心忍无我嘛，法忍世界嘛，无忍法忍无我的世界嘛，是吧？没有我的世界嘛，这个世界没有我的，没有我就空性嘛，世界就是大悲心嘛。如果你这样走，忍住自己走，走到一定的时候，你可以释放诸佛心情，就是波罗三昧经嘛。所以呢，不会的人，他不了解这个世界，就你还没走之前，他就是一个船了，知道吗？我本身就是一个大悲心的显现，在无量寿经第二十愿里面就是回向心，他说阿弥陀佛的功德心，生命就像一条船的木头，船就好比是形象，就好比是功德，然后这个他那个底下有轮子，有这个船桨，有船夫，那叫警戒，而这一切警戒是大悲心回向，他具足大悲心，具足功德，具足他的生命。那我说我们就要坐上这个船，不就到彼岸吗？那我说这个船已经现前了，那我们为什么不坐上这个船呢？有内心怀疑吗？由于坐在船上面是烦恼，是因为我们到彼岸，我常常讲佛陀在戒引着我们，功德在安住着我们，而这个大悲心在安慰着我们，是因为我们已经坐上了船，我们现在是什么？不听话的孩子，不听话的孩子，菩萨在安慰我们，念阿弥陀佛在安慰自己，就是安慰不快乐嘛。坐在船上本来是很清净的，本来就是法身清净，本来这个世界就是常住涅槃，本来就是六道波罗蜜功德圆满，本来这个世界很自在，可是你自扰，就是过去不是讲吗？世界本来清泰自然，可是为心自扰嘛，心而不动，世界悠然嘛。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内心不动，你要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嘛。但是我们内心动嘛，所以千经万论叫《楞严经》里不是讲吗？释迦牟尼佛讲法是长是短是高是低是有边是无边，释迦牟尼讲无了提的。释迦牟尼佛就是为了的就是消除我们的烦恼分别执着痛苦啊，记得就是我们的分别烦恼，解决这个问题啊，剩下事情都圆满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念佛也好，做功德也好，做善事，都解决我们内心的孤独、寂寞、烦恼、焦虑不安，或者说分别执着贪嗔痴的东西啊，是不是？如果这点一取的话，世界都已经远了。这大船就在你面前，就在你的脚下，头顶上面，到处都是佛陀的大悲心。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当下承担，坐这个船就到彼岸呢？我们就不老实，知道吧？我们个个都不老实啊！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也是自我安慰了，就是自己安慰自己了啊！好好坐个船回家去，好好坐这个船回家去，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本来无事，没有事情。自己把自己搞出事情出来了，所以呢，所以过去的讲明了以后，剩下的全是断习心，这是我们祖师讲的，就是说，一旦你把这个搞清楚了，把阿弥陀佛搞清楚了，所有的修行都是为了断习心，知道吗？从般若来讲的话，就是说啊，你的自信、你的清净心、你的这个都是圆满的，不是成的，佛陀不是成的，佛陀有成就有坏的，是不是？他说成住坏根怎么有成呢？就是他说断习气而已啊。我们修行说持戒也好，修功德也好，或者做禅定功夫也好，看千经万论都是为了断习气。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真认为有功夫增长，你认为有功夫增长，那就你要增长功夫不如断习气。过去一位菩萨不是这样讲吗？不要看自己有多大的功夫、多大的境界和多大的智慧，要观察你自己有多少习气，这样说的，是不是？你每天观察你自己还有多少习气，不是说你有多高的功夫。现在百分之多少的人都在观察自己有多高的功夫，我有多大的智慧，有多大的功夫，我看了多少经典，背了多少经，从来不观察自己有多少习气。你要观察习气，不就很好修行了吗？这叫悟后修嘛。你明了以后修就断习气了，是不是？所以要了解这个道理，搞清楚了， 那你修行就很方便了，是吧？所以呢，这个净土法门的框架啊，首先了解哪些经典啊，要认识到，然后呢，这个学一部经也好，两部经也好，啊，要挑选善知识，还是要有时候亲近善知识，还要适当的。如果我们获得了善知识，就是往生的，像走师嘛，我们无可非议的去相信他。但是呢，对于我们获得的人，在这个世间的人，那么说，我认为还是要挑选一下。为什么呢？如果你不挑选的话，有些因为人是有感情的交流啊，人有感情也可以骗你啊，是不是？那么说，一旦用心不对的话，我们这个有这个交流，因为讲话，我一本书写出来摆在那，你看你可以学习。但是我们人之间交流，那就助力就很大了。就是说，你遇到一个不好的师傅，感情交流，因为刚刚学佛的时候，你可能说，哎呀，这个师傅好慈悲。实际上久了以后就不学佛，觉得这个师傅很可爱，就呢，不是觉得师傅很慈悲啊，你觉得这师傅很可爱，到最后面呢，啊，就不师傅很可爱了，就麻烦了。所以呢，我们跟着师傅走，还是有抉择啊。所以过去在密宗里面讲，先者师傅还是有几年的考虑啊，就是说观察师傅，观察一年两年啊，就是说你的法我接受了，但是我是不是常常的跟着你，我要再考虑一下。那观察师傅，我也劝你们观察师傅啊。你觉得师傅不可靠的话，可以离开啊，对吧？你觉得师傅有诱惑你的地方，你也可以离开。就是你有师傅想骗你的钱，赶快离开。就是说，你觉得我法不能接受就走，没有必要的跟着我。所以呢，在我这个地方，我认为我一心想把这个阿弥陀佛告诉你，你觉得对，我认为可以把命给我，记得。因为你觉得我师傅有任何骗你的这个心态，赶快离开，因为不小心就被我骗了。那我说，我与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人，世界上有很多人。刚刚是学法，后来就是朋友，到最后面就挺麻烦的。所以大家永远记住，我们不是交朋友，我们不是在一块开玩笑是玩的东西，我们是师同，我要传承于法。所以我对师父的这种见解啊，我对出家的这种见解，我是这样认为的：说出家第一件事情降伏起心，第二件事情研究经典，第三件事情就把你自己所悟的这些体会告诉我们。我们出家去做这件事情，剩下的没事，什么事都没有，所有的事情都是多余的。所以跟这个事情没有关系的事情啊。所以净土法门啊，这个你要认识到一个框架，就平时我讲法的这个框架，大家啊应该搞清楚。那么这部呢，我们印光大师有一句有一段话，我认为可以念给大家听一下。他意思就是说这个净土法门的续胜，看到人经历苦啊，应该把它传授出来，就这个意思。就是净土法门的救众生的基坡，是释迦牟尼佛出世的这个本怀。他说这种本怀就是要把众生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他原因是什么呢？是看到众生在娑婆世界受骄傲之苦，受火之焚。就是说，现在我们娑婆世界，你观察一下，有几个人真正学佛？如果你等待因果，或者真正的相信因果的话，要看到你的亲人要到地狱来火烧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至于前些天，我突然想到我父亲，不知道在哪里，就是说他是不是在火底下烧呢？那有人轻而易举的就放弃了这种机会，因为对自己的亲人在火底下烧的时候，这样你没感觉，还很自在的觉得。修般若啊，空性自在，知道？我觉得你能安心吗？知道？就是说，你没感觉到很多人在火底下烧吗？就是说，你的般若，你的空性，你的解脱，难道那么重要吗？知道？也就是说，你是不是赶快把净土法门告诉什么呢？知道？因为净土法门度人快呀，就让众生可以解脱，念佛就可以解脱啊！你要他知道。你自在于什么？过去一个禅佛在我面前，他说：“我已经开悟了，我已经解脱了。”我说：“你解脱，但是我不解脱啊！” 你边上有一个人不解脱啊，因为真正解脱的人是悲心具足的，太阳怎么会不发光呢？如果你真正跟般若相应，一定会发光，知道吗？这个太阳肯定会照耀众生的。那么说这个光就好比是悲心，知道吗？悲智是同体的，有悲必有智，有智必有悲，有悲没有智叫情，有智没有悲叫狂，知道吗？这个世界上面，如果那个人觉得很自在，人家既然在地下受苦，你很自在，就像一个钓鱼的人在钓鱼，你把它当作一个艺术在画，啊，那钓鱼，可是那个老头子在钓鱼，他的妻子婆婆在家里面生病了，赶快都快死了，那要钓鱼回去去喂他，可是你一看到是艺术，啊，我们人呢，哎呀，一个钓鱼竿头上披风，然后好有意义啊，然后照样你给他刻下来留个纪念，但是这个人现在拿着这个鱼竿钓鱼回家去喂他的婆婆老太婆，你想一想，如果你要是很深的思维，你就不会把它当作艺术了，知道吧？你是当作一个悲心的体了。所以在这个事情要观察，在人烦恼的时候、痛苦的时候、被人家的很痛苦的时候，那是造地狱之因。如果他不念阿弥陀佛，不念阿弥陀佛，他会下地狱，他要被火烧，要被饥饿、痛苦、烦恼。如果作为一个修行人，看到这些境界，内心中既然你不能救他，就有怜悯之感，内心中呢有触动，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有触动感，有一种不安心感，或者说我要发恨修行，我要发恨修行，我既然现在救不了他，等我成佛我一定要回来逗他，这样的心出来，我认为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英观当时写的那个书啊，都写得非常的好，我觉得那一句话触动了我的这个那个内心里面的一种善根的啊，看就是观察人间之火焚啊，即魂进入法门之啊，即魂呢就是非常激飞的弘扬进入法门这种虚胜，知道吗？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到，不要仗着自己的一点年轻身强力壮的状态把这件事情给忘了，所以我们要多想人间的苦。所以那个妙赞老和尚啊，年始之前讲了一句话：莫忘世间苦人多。现在还在厦门那个地方，在叙州那个地方，一个大叙宁叙州叙宁那个红牌坊在那个地方。所以呢，我们在这个世间，不要为自己一点快乐，为了自己的一点烦恼，我每一天在焦虑吧。为什么不想这么多人要下地狱多苦啊？所以我们要努力修行，最好是把净土法门尽快的告诉人们啊，或者被人家在讲着随喜赞叹，然后叫你的朋友转属他们赶快来听阿弥陀佛啊，这一生中这么短暂，赶快来信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阿弥陀佛。